各位投资者、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观看鹏华基金基本面投资大学堂的直播分享。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阳阳，来自鹏华基金电子商务部。鹏华基本面投资大学堂本着投资道理和基本规律的归本溯源，让客户深入理解鹏华基本面投资框架。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鹏华指数与量化投资部的基金经理石运超和国金证券金融工程组首席分析师高志威，开启基本面投资大学堂第八期的第14场。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是 AI 如何融入量化选股，从因子研究到投资组合。我们先请石总和高总给投资者打个招呼吧。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运超。
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高志威。
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先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 很多投资者对量化的第一个印象呢，可能就是用计算机自动选股。我们先请高总从研究的角度来讲一讲，这个理解是否有遗漏呢？量化选股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好的，这个理解其实很常见，但量化投资本身是一套比较完善的系统化工程，选股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很多量化研究会从一些投资逻辑或者市场中长期存在的统计规律出发呢，去寻找规律。比较经典的，比如估值、盈利质量、动量、反转等等。我们会把这些相对模糊的投资认知转化可以成量化可以检验的因子或者信号。那随着机器学习的发展的话，现在也可以利用这些模型从大量数据里面去提取一些更加复杂的关系。但不管是传统因子还是机器学习，那后面都需要经过比较严格的历史检验，要判断这个逻辑是不是稳定，在什么环境下有效，又可能在什么环境下失效，再往后才能把多个有效信号组合起来，最后形成真正可以投资的股票组合，并且在实盘过程中持续做风险管理和监控。所以计算机更多还是工具和载体，真正重要的是背后的研究逻辑、验证体系和投资纪律。
感谢高总。高总更多讲的是研究框架，那么也想请教一下石总，从买方基金经理的角度来看，量化选股和传统的主观选股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量化和主观投资啊，并不是简单的人和机器的区别啊。量化投资里面啊，其实同样有大量的人的判断，只不过我觉得人的判断更多的是前置到了研究框架里面，比如我们研究什么数据，预测目标怎么定义，什么样的结果我才算有效，这些其实都需要研究员和基金经理去判断。区别在于呢，量化会希望把这些判断进一步转化成一套可以明确描述的重复验证而且能够一致执行的规则。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同样面对几千只股票，主观投资可能更多的依赖于基金经理啊对于具体公司的理解和判断，量化会希望用一套相对统一的数据和模型体系对这些股票进行统一的评价。一个研究逻辑到底好不好，也不会只看某一段时间，而是希望放到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里面，不同市场环境里面去反复的检验。所以如果让我概括啊，我觉得量化比较重要的几个特点吧，就是系统化、可验证以及执行的一致性。它不是把人的判断拿掉，而是把人的判断放到更加适合发挥的环节上面。主持人，
感谢石总。刚刚呢也是提到，量化更看重的是长期统计意义上的规律，而不是要求模型在每一次每个阶段都有效。那么在实际的研究里，为什么同一个因子在不同市场环境下表现会有明显的差异，甚至会出现阶段性的失效呢？这个请高总给我们解答一下。
好的，主持人。那一个比较典型的原因呢是策略拥挤啊，当一个有效因子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资金使用以后的话，市场可能会提前交易这些信息，因子的收益空间就会被压缩。另外，市场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的，宏观环境、产业结构、投资者结构、交易制度，包括市场风险偏好，那发生变化以后的话，一个因子过去所依赖的市场环境也可能发生变化。所以量化因子不是找到以后就可以永久使用，它需要持续监控有效性和适用环境。主持人，
了解。那么也想请教一下石总啊，那到了真实的投资里面，你们是怎么理解这种因子的阶段性变化的？
好的，我觉得啊，这种这里面真正的困难的地方，其实并不是知道因子会失效，而是判断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一个长期有效的因子，也不可能每个月啊、每个季度都有效，它本身就是会经历正常的波动和回撤。所以当一个因子表现不好的时候啊，我们首先需要判断的，它只是统计意义上的一个正常的波动，还是当前的市场环境啊对于这一类信号都不太有利。然后再严重一点，是不是它背后的逻辑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拥挤当然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市场的结构啊、风格啊、资金行为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因子的阶段表现。所以实际投资里面啊，很少会是最近表现不好那就马上不用这种简单的描述啊，更重要的是要去理解它为什么表现不好，以及这种变化究竟是什么阶段性的啊，然后还是一个更长期更结构性的因素导致的。我觉得啊，这一块其实非常依赖于长期的研究的一个积累和经验。
好的，感谢石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今天 AI 的主题。现在大家经常会 同时听到传统机器学习、大语言模型和 AI agent。 高总，这三者放到量化的投资里边，分别是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好的，主持人，那可以把它们理解成不同层面的工具。那传统的机器学习呢，更多呢是在完成一个定义比较明确的一个预测任务啊，比如输入股票的这个财务行情，去预测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相对收益。那大语言模型特点呢是通用的语言理解、知识组成和生成能力，它可以帮我们阅读文献、整理信息，也可以生成代码。那 agent 呢是在大模型基础上再加入任务规划、记忆和工具的调用，它不只是回答一个问题，而是能够围绕一个目标呢去拆解任务、搜索资料、调用数据库、编写和运行代码、分析结果，然后再根据结果呢决定下一步做什么啊。所以简单理解，传统模型主要是解决具体的预测问题，大模型更加偏理解和生成，而 agent 希望把这些能力和外部工具串起来啊，完成一整个的一个这个工作流程。
那我接着问一个问题啊，请教一下高总，为什么量化投研会被认为是一个比较适合 agent 落地的场景呢？
好的，那一个原因呢是量化研究本身呢是高度数字化和代码化的，那从这个数据的获取、因此计算到模型训练、回测分析，本来就是在计算机环境里完成的啊，所以 agent 比较容易调用这些工具。那第二个因素呢是量化研究有比较明确的量化反馈啊，一个研究做完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IAC、收益、回撤、稳定性等一系列结果。当然，这些数字的话只是提供反馈，并不意味着回测表现好就可以简单判断研究一定正确。那第三个的话就是量化里面有很多相对标准化、重复度比较高的环节啊，比如说数据处理啊、批量实验和这个结果整理。那这些本身也是 agent 比较容易提高效率的地方。
好的，感谢高总。那这里呢也想请教一下石总，如果从真实的量化投研来看，现在什么事情你是比较愿意交给 agent， 那什么事情暂时你还不会完全交给他呢？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会比较明确的区分两类事情，越接近实践层的我越愿意让 agent 去参与，越接近研究判断和投资决策的我越希望人保持主导。比如说一个资料检索啊、数据处理啊、代码实现啊、批量跑实验，包括检查一些基础的结果，这些很多都是相对标准化的工作啊。agent 目前已经能够比较明显的提高效率了，尤其是代码实现这一块，我觉得变化会比较明显。过去一个研究想法从生产到真正的把实验跑起来，中间可能要投入很多的时间，现在 AI agent 可以明显的缩短这个过程。但是越往后啊，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比如说啊，这个问题本身值不值得研究，标签怎么定义，一个结果到底是有效信息还是过拟合，为什么一个模型啊在某一段时间内表现得特别好，以及最后它有没有资格啊进入真正的实盘组合，这些事情啊目前我还是认为需要研究员和基金经理来判断的。所以啊，我更愿意把 AI agent 理解成它可以明显的放大人的研究能力，但是呢还不能把研究判断本身给代替掉。主持人。
好的，感谢石总的解答。那我们前面呢两位专家呢也是跟我们聊的是 agent 本身，接下来呢我们想沿着真实研究的流程再往下看，从研究前端、中端到后端， agent 到底能够改变哪些环节呢？高总，能不能结合你们现在的一些研究实践给我们投资者讲一讲？
好的，主持人。那如果按照一个比较完整的量化研究流程来看的话，我觉得 agent 在前中后啊，其实都可以有应用的这个空间。那研究的前端的话，主要是从找信息到形成研究假设，比如检索和整理文献、研报公告啊，理解新的这样一些数据源和研究字段，梳理已有的研究啊，或者围绕某一个市场现象形成初步的研究方向。那在这个研究终端的话，是现在变化比较明显的地方啊，比如说像这个因子构造，包括代码的实现啊，数据处理，包括批量实验和这个模型的比较和错误排查。那在这个研究后端的话，包括像结果汇总、归因分析啊、研究报告整理、知识库沉淀，以及对已经运行的模型呢进行一个持续跟踪啊。所以说 agent 其实比较值得关注的一点，它不只是一个单独完成某一个任务，而是未来有可能把过去比较割裂的研究环节进一步的连接起来。是的。
高总，能不能请您结合一些更具体的方向来给我们投资者讲讲，比如说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这个自动化因子挖掘呢？
好的，没问题。自动化因子挖掘本身并不是大模型时代才出现的，过去已经有遗传规划啊、符号回归等方法，其实这些方法的话都是 让计算机在给定的数据和运算空间里面自动去搜索大量的候选因子。但它的问题是，就是很多结果呢其实是缺乏比较明确的这个研究逻辑的，而且的话候选因子数量大了以后的话也很容易出现过拟合的问题。那到了大模型和 agent 的时代的话，一个变化是，那可以在纯数学搜索以外的话加入更多的这个知识和研究逻辑比如 agent 可以先阅读相应的这个研究，理解已有因子的这个构造方法，然后提出这个新的假设，那然后完成代码的这个实现，包括回测和结果分析，再根据反馈呢去持续的这个调整。那我们自己在研究中的话也在尝试把大模型的这个知识能力和量化的这个量化检验体系呢结合起来，从预测能力、稳定性、多样性和这个金融逻辑等不同维度呢去筛选自动生成的因子。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是让 agent 去学习和整理行业研究中的一些投资逻辑，把大量的这个分散的信息呢结构化以后的话，再跟个股和产业的信息结合。那这些方向目前都是很强的这个有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但坦率的说，从这个研究展示到长期稳定真正可投资中间还需要一些这个工作呢是需要完成的。主持人。
明白。那么高总刚才更多呢讲的是目前已经在探索的一些具体的应用，那么石总从满方的角度来看呢，未来是不是需要搭建另一套所谓的 AI 量化体系，还是说 agent 最终还是会应该进入原来的量化研究体系呢？
好的，主持人，就是这方面的话我更倾向于后者吧，因为一家成熟的量化机构本身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数据体系因子和模型的体系、回测框架、评价标准以及后面的组合管理的方法等一系列的过程。 AI agents 呢比较合理的位置我觉得还是融入这套已有的体系里面。以前有很多事情研究员自己做，比如说处理数据写代码、跑实验，以后其中一部分可以由 agent 协助。以前不同的研究环节之间可能需要研究员自己来回切换，未来 AI agent 也可以把这些流程连接的更加的顺畅。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不会变化，研究是谁做的可以变化，但是呢评价研究的标准不能因为用了 AI agent 就发生变化。一个因子是研究员自己写出来的还是 agent 自己生成出来的，最后都应该回到原有的研究框架里面，用同一套标准去评判。所以我理解的融入并不是另外搭一个体系，而是让 agent 进入我们本来就有的研究流程过程里面。主持人。
明白。那如果 agent 真正的大规模进入量化研究以后呢，您觉得整个研究流程中最大的变化那可能是什么呢？
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实现的成本会快速的下降。过去一个研究员可能同时有想到了十个方向，但是呢因为时间的限制最后真正能够完整做出来的可能只有两三个方向。未来如果十个方向都可以很快的实现，那么整个研究流程的瓶颈其实就发生了变化。过去很多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这个实验能不能做出来，以后越来越可能把这个问题变成这么多实验都已经做出来了，到底哪些值得相信。我觉得这是 agent 融入量化研究以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它不是简单的让原来的研究的流程更快，而是可能会改变整个研究流程的一个方式，什么东西才是最稀缺的。主持人。
明白。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就是已经涉及到了今天一个更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agent 它去提高研究效率，这一点呢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但是研究效率提高以后能不能真正转化为投资能力甚至产生新的阿尔法呢？我们先请高总请您来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看一看讲一讲您的判断。
好的，那到目前为止的话我觉得 agent 比较确定的是提高研究效率，但能不能稳定转化成投资能力还是需要验证的。那这里其实有几个不等于，就首先呢就是研究速度提高不等于市场里面的阿尔法呢会同比例增加，那候选因子增加也不等于有效因子呢会同比例增加。那另外的话实验数量快速增加以后的话也会带来更加明显的这个数据挖掘问题，你试的越多越容易出现随机性，找到一些历史上表现非常漂亮的结果。所以说 agent 带来的效率提升其实是一把双刃剑，那如果验证体系跟不上，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生产研究，同样也可能让我们更快的产生大量的伪信号。
明白，感谢高总。那么也想问一下石总，从买方的角度来看 研究效率提高和真正的投资能力提高之间最大的距离，您觉得是在哪里呢？
好的，主持人啊，我比较同意啊刚才这个判断啊。过去一个研究想法从提出到数据处理、代码实现啊，再到最后把回测跑完，本身就是有比较高的时间的一个成本。因为这个成本高，所以研究员在做之前啊，天然会先筛选一遍这个事情啊，到底值不值得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处理。Agent 把这部分的成本大幅降低以后啊，研究空间肯定会明显的扩大。很多以前因为实现成本太高而没有测试的方向，现在都可以比较快速的做出来，这当然是一个好事情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啊，候选模型变多了，并不代表真正的有效的信息也会同比例的增加，所以我觉得以后真正稀缺的能力啊，会逐渐从一个能不能产生一个模型，转向这么多模型里面啊，哪些到底值得相信。也就是说，当研究员越来越一个研究成果越来越便宜或者说成本低以后啊，筛选和判断反而会变得更加的重要。所以 AI agent 最终能不能提高投资能力啊，我觉得关键不在于它一天能生成多少个模型，而在于整个研究的体系有没有能力从大量候选结果里面筛选出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信息。主持人。
好的，明白。那么我们再往前谈一步啊，就是 agent 生成出来的这个新因子，它到底算不算真正的创新呢？它是在发现新的阿尔法，还是更多在重新组合已有的知识呢？这个高总您先给大家谈一谈您的看法。
好的，那从现在的大模型机制来看的话，我觉得它目前还是更擅长已有知识之间的组合、迁移和延伸。大模型本身学习了大量的历史的这个文本、公开研究和代码，所以它非常擅长把不同领域的方法呢联合起来啊，或者把几种已有的思路重新组合。那这种重新组合本身也可能产生非常有价值的新的研究。但如果说完全脱离已有知识，发现一条人类过去完全没有认识到的这个市场规律的话，目前可能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真正差异化的研究未来可能依然要依赖于专有数据啊，不同的这个问题的定义，以及机构内部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
好的啊，那么感谢高总。那如果未来越来越多的机构都会使用相似的基础的大模型，同时呢阅读相同的公开数据和研报，会不会让量化策略变得越来越同质化呢？这个石总您怎么看？
好的，主持人啊，我觉得这确实会有这种趋势啊，但是我不会简单的认为最后所有的策略都会变得一样。AI agent 很有可能会明显降低一些公开研究能力的门槛，比如过去复现一篇研报，整理大量的一个研报文献，或者说实现一个公开的因子，可能需要研究员投入不少的时间，以后这些事情成本都会明显的下降。所以我觉得一些比较成熟的啊公开的信息传播速度肯定会越来越快，机构之间在这些基础能力上面的差距也会明显的缩小。但从一个基础模型到最后投资策略，中间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吧。即使大家使用的是同一个大模型，不同机构使用的数据可能不一样，标签定义的也不一样，研究问题不一样，训练的样本啊，还有验证的方式啊，其实都不一样，最后组合的目标也不一样。所以上述种种不一样，就算基础模型是相同的，也不等于最后的最终策略会相同。反过来，当公开的知识越来越容易获得以后啊，我觉得真正不容易复制的那些东西，比如说长期积累的数据，研究问题怎么定义，怎么评价一个结果，以及最后怎么转成投资组合，这些的价值反而会更加的突出。主持人。
明白啊，石总这个问题解答的非常透彻。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自动化因子挖掘可以快速产生过去几十倍甚至更多的候选因子，那么高总，这是不是也会明显的增加过拟合的风险呢？
好的，那如果没有更加严格的控制的话，我认为这个风险肯定会增加。那这里涉及统计上的很多多重检验的问题，那候选的这个越多的话，越容易单纯依靠随机性在历史样本里面找出少量表现非常漂亮的结果，所以自动化研究能力越强，但相应的这个检验体系也必须同步的提高。
那么也问下石总，到了这个 agent 的时代，传统的验证体系是不是也需要跟着一起去升级？
好的，主持人啊，我觉得是的。而且这里可能不只是单个模型过拟合的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更加隐蔽的问题，就是整个研究的流程啊，对于历史数据的过拟合，比如说每一个实验其实做得很规范，都画了一个训练集或者叫样本外，看起来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一个团队每天都在大量的尝试新的模型，然后反复观察同一段所谓的样本外， 再根据这些结果去调整下一轮研究，时间长了以后啊，其实这段数据也在持续影响我们的研究的决策。从整个研究流程来看啊，它就没有了最开始的那么真正的样本外的含义了。嗯，过去一个研究员一个月能够做的实验数量是有限的，这个问题啊可能还没有那么的突出。但是当 AI agent 介入以后啊，一天能够完成的实验数量可能远远超过过去一个月的。所以我觉得 AI agent 时代不能只是把过去研究的流程简单跑得更快，验证的体系本身啊也需要适应研究吞吐的量的一个变化，这可能是以后量化研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主持人。
好的，感谢石总的解答。那么前面呢跟两位专家更多是在讨论怎么产生一个新的模型，怎么验证一个模型，接下来呢我们想往真正的投资端再走一步。量化研究里经常会看这个 IC 啊，预测准确度、分组收益这些指标，但是一个预测能力很好的模型为什么到了真正的真实的投资里边不一定就能形成同样优秀的组合呢？我们先请高总从研究评价的角度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研究模型的时候呢， IC、 RACIC、 分组收益、预测误差这些指标主要是在衡量模型的预测能力，但投资组合最终解决的问题呢其实是风险和收益问题。所以从研究指标到最终组合结果中间其实有一个转化的过程。那研究指标当然非常重要，但它更最多呢是判断一个模型有没有投资价值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好的，那么石总从真正管理组合的角度为什么预测的更准和最后赚的更多它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这块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啊，就是预测问题和投资问题本身啊，它就不是同一个优化问题。做模型研究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定一个非常明确的预测目标，比如说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股票的相对收益，希望预测误差更小，或者说排序更准确。如果只是站在模型研究的角度啊，当然是预测的越准越好了。但是到了真实的投资里面，我们面对的问题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些预测里面哪些信息更加的稳定，不同模型是不是在重复表达同一件事情，这些信息放在现有体系里面以后啊，到底应该怎么使用。所以即使两个模型里面 A 的比如说举个例子， A 的 IC 比 B 高，也不代表 A 加入现有的组合以后啊，一定比 B 更有价值， B 的预测能力可能稍微的弱了一点，但是呢如果它提供的是原来整个体系里面比较缺少的信息，那么对于最终的组合来说啊，它反而更加的有价值。所以我们最终不会只问这个模型预测的到底准不准，还会更加的思考一层，这个模型啊加入现有体系以后能不能让最终的组合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很接近，但是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层次。主持人。
明白啊，那么这里其实就涉及您刚刚有说过的这个增量信息，这是不是意味着评价一个新因子不能只看自己的 IC，也不能简单的只看它和现有因子的一个相关性呢？
主持人，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真实的多因子体系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因子单独的表现，如果它表现得很好，当然很有价值，但是呢，最后我们管理的不是一个单因子，而是一个多模型、多信号的整体的一个体系。所以评价一个新因子啊，主要看它自己有没有一个预测能力，还要看它和已有信息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相关性啊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是低相关并不代表信息真正的独立，两个因子在数值上相关性可能并不高，但它们本质上可能都在捕捉同一种的市场行为，只是用了不同的数据或者说表达的方式。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一个新模型加入现有体系以后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增量的一个有效的信息。所以从单个因子啊到多因子再到最终的一个组合，我觉得本身就是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啊，主持人。
好的，谢谢石总。那么从石总的回答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啊，从这个就是组合构建其实也不是大家想象的啊，模型预测完以后我们就按照分数去买股票这么简单，对不对？
主持人，是的。其实真实的组合构建啊，只是模型预测值出来以后啊，把排名最高的一批股票买进去，如果这么做的话，整个投资决策过程其实会简单很多，但是真实的情况肯定不是这样的。模型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一种相对的信息，哪些股票可能更好，哪些股票可能相对弱一点，以及这种判断把握的一个程度到底有多大。到了组合层面还需要在这些信息之间做很多取舍，比如说多个模型给出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判断怎么办， 一个信号有一定的一个新增的信息，但是呢，为了获得这么一点收益，需要投资组合做出一个比较大的调整，这件事情到底值不值得做？还有一些模型可能预测效果很好，但是呢，它跟现有的组合里面很多信号其实高度重合的，那么它的实际价值可能并没有单独回测看起来那么大。这些问题呢，都不是一个预测模型本身能够直接回答的，所以呢，我比较喜欢这样的理解，模型负责提供信息，组合管理负责在不确定当中去进行取舍。我觉得组合管理真正的价值就是在这里，主持人。
好的，感谢石总，这个回答对我们来说也是能够理解到底为什么会有就是信息是需要我们去判断的。那其实这实际上也会涉及像换手啊、容量啊、交易成本这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对不对？
是的，主持人，对，刚才其实有一些例子，其实虽然说的比较笼统，但是本质上会涉及到一些换手的情况，他们本身就是判断一个模型啊到底可不可投资的一部分。比如说一个信号研究上面层面来说是很好的，但是呢需要非常频繁的交易才能够兑现，或者说他们主要的收益都集中在一些承载能力比较有限的股票上面，那么最后真正可以实现的结果就一定和研究层面的结果有差异。另外随着产品的规模发生变化，同一个模型能够使用的方式也可能发生变化，所以理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上的一个预测价值啊，最后一定还需要真实的投资环境的检验，只有在真正约束的一个实盘的下约束情况下面啊，仍然能够提供贡献的一个研究，这块研究的意义才能真正的转换为一个投资的意义。主持人。
好的，感谢石总。那么我们回到今天 agent 这个主题上，如果以后 agent 能够非常快的产生大量的模型，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进入真实组合的门槛它也会相对的去降低呢？
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并不会，而且从逻辑上讲可能反而更加需要谨慎吧。 AI agent 可以把生成候选模型的成本大幅的下降下来，但是进入组合的标准不应该因为这个发生变化。以前研究一个模型啊可能很慢，所以候选本身啊就比较有限，未来模型会越来越容易生成以后啊，我们就更加需要把研究结果看起来很好，还有是真正具有投资价值这两件事情啊分开。AI agent 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提出一个假设，更快的实现，更快的进行测试，但是一个模型啊到底有没有增量信息，是不是足够的稳定，最后放到真实的组合里面啊值不值得使用，还是要回到原来的一个投资标准。所以 AI agent 可以降低研究的门槛，但是不应该降低投资组合的门槛。主持人。
好的，感谢石总的回复。那么我们可能要问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啊，也有讨论度的一个问题。前面我们讲到这个 agent 它可以找资料，可以写代码，可以跑回测，可以分析结果，甚至可以自己去做这个多轮的迭代。那么很多投资者也很关心，未来的基金经理和量化研究员有没有可能被 agent 取代呢？这个高总，要不请您先回答一下，从这个研究员这个岗位来给我们讲一讲。
好的，那我觉得的话，与其说 agent 直接替代研究员，不如说它可以首先大量替代研究工作里面的一些标准化、重复性比较高的部分啊，比如文献和这个信息的整理、常规的这个数据处理、模板化代码，包括批量实验、图表生成以及这个结果汇总。那这些过去会消耗研究员很多时间，而 agent 非常适合承担。那还有一些工作的话， agent 可以先完成或者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初稿比如提出这个研究假设，生成这个因子表达式，设计初步的这个模型方案。但是研究方向到底值不值得做，最终是不是可信，以及最后有没有投资价值，目前还是需要专业的这个研究员进行判断的。所以研究员的工作重心可能会从大量执行性的工作逐步转向研究设计和判断。对，
感谢高总。那么石总，从这个实际做量化研究和投资的角度来看，你觉得研究员受到影响会有多大呢？那比如说初级研究的岗位会不会有一些减少？
好的，主持人，就是这块我觉得执行性的工作的需求肯定是下降的，因为这个趋势是比较明确的。过去一个量化研究员很重要的能力啊，是能够非常高效的把一个研究想法转成代码还有实验，这个能力以后仍然重要，但是呢 AI agent 会明显降低这部分能力的稀缺性。同样一个研究员未来借助了这个 AI agent 以后啊，能够完成的实验数量还有能够覆盖的研究方向都应该和过去相比是明显增加的， 至于最后是不是一定表现为研究团队人员数量的下降，我觉得现在直接下结论还是为时尚早。我觉得更加确定的变化是对研究员的能力的要求会上移。因为过去可能一个年轻的研究员代码写得非常快，回测做得也非常快，就已经可能已形成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了。未来这些实现层面的一个差异被 AI agent 压缩以后啊，真正拉开研究员差距的可能越来越可能是他能不能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他能不能设计出一个合理的研究和验证的一个框架，以及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回测的结果以后啊，能不能判断他到底是不是值得相信的。所以我觉得不是研究员不重要了，而是研究员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发生了一个变化。主持人。
明白。那么金经理呢，就是您觉得金经理会不会也面临类似的一个替代的问题？
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基金经理和研究员还是不太一样的。基金经理当然也会大量的使用 AI agent， 未来我们会获取信息啊，研究组织一个研究，还有做一个组合的分析啊，包括日常很多的监控，效率都会明显的提升。但是基金经理除了做研究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就是最终的投资决策，还有是责任的主体。真实投资里面啊，很多问题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的答案。同样的一组模型放到不同产品的定位啊，不同的市场环境里面啊，最后的使用方式可能完全不同。尤其是遇到历史上没有充分出现过的市场环境的时候啊，模型本身也会出现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个时候呢，需要人的判断，哪些信息值得一个相信，哪些的风险可以承担，以及最后组合层面应该怎么取舍。而最终投资结果也需要人来承担责任。所以至少从现在来看，我更倾向于认为啊， AI agent 会明显的改变基金经理的工作的一个方式，但是呢不会简单的替代基金经理这个角色。主持人。
明白。那么如果我们就是往未来看那石总您觉得 agent 的时代，一个优秀的量化人，就量化的人才最重要的能力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您刚刚也说了一些这个能力的一些迁移，那么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概括？
好的，主持人啊。正如刚才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涉及这方面嘛，其实大概总结下来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提出问题的一个能力，因为以后啊实验越来越容易做，所以真正困难的可能不再是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出来，反而是什么事情值得做。第二个判断是就是研究结果是否可信的一个这个能力。 AI agent 可以非常快速的产生大量的结果，如果研究员没有足够的判断能力，研究效率越高也可能只是更快的产生更多的错误。第三点的话就是把研究转化成投资的一个能力，一个模型啊在研究层面有效到最后是否能够真正进入组合产生投资价值，中间其实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觉得 AI agent 一定会改变很多工作方式，但是量化投资里面真正核心的判断的能力反而可能因为这改变得越来越更加的重要。主持人。
好的，感谢石总给我们的一个总结。那么最后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来， AI 它并不是简单的去替代量化，而是在逐渐融入量化投研的各个环节，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主持人，是的。国内量化投资啊，过去十几年啊，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被吸收新的数据啊、新的模型、新的计算方法的过程吧。AI agent 也是一样，未来它一定会进入到数据啊、研究、模型，甚至组合管理的很多环节，但它不会让原来的量化研究逻辑突然失效。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一个研究效率以及人与工具之间的一个分工，而怎么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怎么用严谨的方法去验证，最后怎么在大量不确定性里面做出投资判断，我觉得这些事情啊反而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主持人。
好的，那么本次直播呢也非常感谢石总和高总给我们的解答，回答了很多投资者非常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本次直播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欢迎各位投资者继续关注我们鹏华基金的基本面投资大讲堂。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啊，那么各位投资者下次我们再见。